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现在就继续奉主耶稣圣名来讲有关要身为人父的道理。感谢神啊！本来想说李传道就在另外一间注目的教会刚刚聚会才发现，感谢神啊，他也留在这里哈。能够一起侍奉，有好几次的机会哈，从他学生时代，他就在嘉义，其实，他的故乡就是我们嘉义教会了哈，后来是搬到高雄了所以我们比较老的信徒可能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我们嘉义的，妈妈就是我们六合教会那一边的哈。不管怎样啦，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都有很多的机会，像之前不久，在六合协助灵布道会，之前在南区的时候，在永和顺，都有机会在一起侍奉借着今天晚上讲身为人父我就想到说，角度可能会不一样了。年轻人就年轻的父母在照顾孩子这是看孩子他出生成长，用这个角度在看身为人父的。一般讲，如果孩子还小那个对孩子的这种教导，常常是离不开什么？生养教这常常我们有听到，在社会上也都会提到的，要生就要养就要教，生养教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一般能了解的那我现在是在强调，就孩子长大，因为我们生养教的目的也是希望孩子能长大。如果孩子都长不大真的做父母的也是难过了，因为当父母的就希望孩子能长大。不过我曾经听到一个妈妈这样说了，她说我宁愿我的孩子不要长大。怎么会说孩子不要长大？因为发现孩子要长大这个过程，面对很多外面的诱惑挑战，本来孩子都很听话，照我们讲的这样的这个规矩去做，后来离开家庭去读书，就发现好像他所接受的跟我们给他的这种观念很多价值观不一样所以父母就越看越不对劲所以就讲出这一句话了，我宁可我的孩子不要长大，都在身边，我来养他我陪他养他没关系这个表示一种父母的无奈也表示说，真的现今这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个社会非常的复杂那不管怎样，我们用正常的观念来看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大所以既然希望孩子长大，我们就除了说生养教很重要，是要怎样陪伴所以我主要强调就是有关孩子的陪伴这个陪伴我就讲说孩子长大陪伴他陪伴他就是要尊重他了我现在是就针对孩子长大要面对婚姻感情的问题所以我用这个婚姻感情这个角度来看孩子长大了，因为长大就很自然就会找对象如果孩子长大不找对象，你又是很担忧的事情那如果孩子长大会找对象， 啊，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角色，啊，就身为人父，当然基本的就是那一种父母的爱，啊，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天父慈人，我们今天的爱是从神来的，不是照你个人的这种意愿、个人的感觉，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如果没有从神而来，人的爱是可以说经不起环境考验，也有时候也会拿捏不准。所以我们从神而来的爱，再来就应用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爱不是你个人啊，只是一厢情愿，你说你爱你的孩子，结果你用你的啊人的观念方式在爱，这个会偏差。尤其在孩子这个婚姻的事上，啊，表示说你很爱孩子，但是你用你的观念在爱孩子，哦，现在讲一个啊，就实际的例子了，就是孩子长大以后啊，再找对象，我就曾经听到啊，一个妈妈对她的女儿这么说了。说你十岁的时候，你小时候啊，我就跟你讲了，哦，表示这个做妈妈的很关心孩子的这个婚姻，因为这个婚姻非常重要，嗯，所以妈妈就跟这个女儿讲，你小时候，你十岁的时候啊，我就跟你讲了，你以后如果有对象，要先跟爸爸妈妈讲，啊，意思就是说先让爸爸妈妈看。看了觉得可以了，你才交往。结果你现在你交往了以后了，你才跟我们讲，那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哎，啊，所以我们哎算是哦不同意。哎，你不同意，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讲，他已经跟对方有感情了，你要硬把他拆散，哎，这个变成。母女之间呢，就变成那种那个关系非常的不好，哦，如果社会上来讲哦，有时候很严重，甚至到最后会闹自杀呢。我最近看到一则，那个印度的新闻，说印度哦，超每一年超有1000件，为了孩子的婚姻。父母宁愿把孩子杀掉，哦，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恐怖啊！为什么父母会把孩子杀掉？那孩子是可以说心肝宝贝啊，难得养大啦，啊，竟然为了婚姻的问题，嗯，父母把孩子杀掉了，说差不多有1000件，嗯，这是我最近看到。印度的新闻，啊，原因是什么？就是孩子不能照父母所愿，哎，因为孩子出去社会工作，他有他的啊心仪的对象，啊，结果父母觉得你找这个对象不合了。当然不合有很多因素啊，有的是外貌啊，有的是宗教啊，有的是种族啊，那印度有很多种族的这问题啊。结果你觉得你很适合，但是对我还有面对整个亲族家族，哦，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啊，宁可就把你杀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政府这边呢，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也知道是整个社会普遍现象，所以会判刑，但是不至于死罪了，就关了2-3年就出来了。哎，就父母为了孩子。把他杀掉，宁愿去坐牢坐2-3年出来，这个是哦，我们从国外看到的实质上的这一种新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不至于这样，但是是让我们了解孩子长大要面对这个婚姻的问题，常常会闹得很别扭。所以我碰到这个妈妈在对这个他的女儿讲话的时候，我就想好像很有道理，孩子这么小 妈妈就很关心。十岁的时候就跟他讲，如果你有对象，以后要先跟爸爸妈妈讲。意思就是爸爸妈妈觉得好了你才交往，不好你就不要交往。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感情的事情哦，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如果他没有感情，跟对方没有感情，他不会 把对方来介绍，先让爸爸妈妈知道，哦，这个是我要交往的对象，不可能。没有感情怎么会先跟爸爸妈妈讲？那如果有感情了，有感情了，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这样不行，已经有感情了，你说硬要把它拆掉，哇，那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严重的话，就像我说，印度那一边有可能就你不听话，把你杀掉哦。所以这个妈妈讲这句话，我一直在想，这样合理吗？我们都讲说要有道理，这个做妈妈的对孩子这样要求，合理吗？如果用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会讲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也会引用圣经的道理啊，我们看那个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啊，第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就是这句话，做儿女的就是要凡事听从父母啊！尤其这个婚姻大事，你没有听从父母，就不对啦。用这个经节来看，儿女就是绝对的服从。但是这个孩子长大的这个感情问题，他就是因为长大，所以他有自己的自主权。如果说他的婚姻以后的成家都是要看父母，那个角度要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长大。那以后成家了，家里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他就没有长大，就这是父母决定的啊，就看父母来处理我家里的问题，处理我夫妻之间的问题，哇，那也是很头痛呢。因为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是自己要去面对处理，不是父母可以来替你处理的，只是可以协助，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你来处理，这是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圣经我们再配合看一下，所以有时候圣经要融会贯通就是这样。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特别提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你不能纯粹你用父亲的这个角色来看啊，我像我做父亲的你一定要绝对的服从，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结果呢你这样的要求有没有合理？所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很无理的要求了。所以紧接着就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要有主的教训，不是你个人的观念看法，所以这个尤其孩子长大要面对将来成家立业，他就是要有担当，这个时候如果他都没有担当，变成都要依赖父母，表示没有长大啊，你父母没有办法去替他背一辈子啊，所以这里特别要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就做他的这个女这个姐妹了，我们叫的姐妹，她父母反对她的婚姻，那主要反对是因为不同民族，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国外的，两个就是不同民族啊、哦、啊，虽然是同样是教会的，但是不同民族，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只有教会这个同样教会就这么简单了、啊，有很多时候还是很不简单的啊、哦，不同民族，再来呢，哎，这个外表哇，父母也是有一点要看重对方的外表，帅哥，这个对方好像也不是很帅，啊，所以你喜欢，你情人眼中出西施，但是父母在看就觉得不合父母的这种体格标准，所以父母也反对了。父母反对有很多理由了，啊、哦，有的是年龄，啊、哦，有的是啊、学问，啊、反正很多。所以我在旁边，我听他们在讲，到最后讲说，这个父母这样的要求不合理，哎，所以我就站在这个女孩子这边，哎。那当时啊，哦，当然做父母的有一点不高兴了，传道怎么没有站在我做家长的这个立场，站在我女儿那一边。但是如果我站在父母这一边以来压这个孩子哈、哦，有时候如果想长远一点，会有悲剧发生，很有可能是怎样？这个女孩子就跟这个男的哈、哦，私奔，离家出走，这个都有可能哦，如果离家出走的话哦，这个父母就很难堪了。尤其在教会侍奉的人，你说你的孩子跟人家私奔了，你对教会怎么交代？所以这种状况那时候啊，我就提到这个要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孩子，你反对要有理。啊，也因为这样了，感谢神了、啊，毕竟还是有道理了。刚刚开始很难接受，啊，主耶稣怜悯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差不多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了，最后就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哦，本来如果反对到底的话，有可能就我讲就私奔了，啊，不可能在教会结婚了，但是父母转过来以后啊，最后就在教会结婚，哦，变成很美满的结局。事后再看啊，的确人家婚姻也是很幸福啊，不是父母本来想象的那一种啊，要郎才女貌哦，要怎样怎样，那符合这个条件啊才能幸福，不是这样，有道理最重要。也因为这样，我就想到这个以撒哈、哦、娶利百家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熟。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儿子以撒长大了，啊，当时在他们的环境要为他娶妻哈，真的也不容易，啊，就想到他的故乡去，啊，找啊这个对象，啊，就叫他的老仆人，啊，到他的故乡啊哈兰地去找，结果啊老仆人找到了利百家，哦，就很高兴。把利百家带回来，哦，利百家也很勇敢，虽然没有看到啊、以撒啊，没有看到他的这未来的先生，还是很顺服跟着回来了，哦，我们就来看最后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哦，《创世纪》24章。创世纪24章，我们看61节。 创世纪24:61，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哦，这段圣经我们应该也很熟，不过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到的。我先讲哦，当时这个利百加啊，要跟以撒见面的时候，这个62节特别要说，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这个比尔拉海来就是当时那个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啊，他们在比尔拉海来就体会到神的眷顾了，所以对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以撒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也可以说以撒本身就会想到神在眷顾他，尤其他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爸爸特别叫老仆人为去要去为他来娶亲，就是要去找对象回来。他想到神会眷顾他，所以这个他就放在心上了。再来就是说，利百加看见以撒的时候当然不认识啊，不过那种人家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他就赶快下急忙下了骆驼。那65节就说，那就问仆人说：“这天天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这个问话哦，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啊，有时候也很得体了。这个都是从圣经当中，在生活细节里面，其实也就常常让我们一些学习。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对话啊，在问人家要介绍啊，就很直接就讲啊，那个是不是你先生？他讲很直接，他一看他好像是你先生啊，那是不是你先生？如果是，他是我先生，这个很没事没问题呀，万一不是呢？就很尴尬了。所以有时候话不能这样问了。那是谁？就像这里利百加，所以从利百加他这个问话里面呢，就知道他的智慧了。利百加就问仆人说，那个人是谁？不用说那个人是不是以撒啊？如果这样的话，是以撒就好；如果不是以撒，就很不好意思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哦，跟人家对话哦。他一知道是以撒的时候啊，他就马上蒙脸。这个就像我们啊，这华人的社会里面啊，像新娘子啊，就蒙脸。好，那当然后来他们就成为夫妻啊。不过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当这个以撒领利，他们把这个以撒把这个利百加介绍给以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都没有出现亚伯拉罕。照理说，照一般的状况来讲，是亚伯拉罕叫老仆人去哈兰地找对象，找媳妇回来。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观念，找回来要让我鉴定一下，就像如果我刚刚讲那个 那个妈妈的这种观念，哎，找回来要先让我看看，我觉得可以了，才可以成为我的媳妇。如果看了不中意，我看了就这个不适合，就退回，重新再找。哎，有可能是，如果这个做父亲的太强势的话，有可能变成这样啊。这个媳妇我看了不喜欢，但是呢，这里老仆人把这个利百加带来以后呢，没有直接去找亚伯拉罕，这里这个手续都省略了。哎，如果是重要的话会讲，表示说这个变成不重要。最主要是以撒能接纳他。哦，啊，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6节吧，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啊，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哎，这个当中没有亚伯拉罕了。哎，因为亚伯拉罕他主要目的也是让他的儿子以撒找到对象，这是最重要的了。哎，啊，你做父亲的角色，哎，不能说你变成一个好像是你主导性的，你只是一个撮合，变成算是一个顾问而已，不是让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了解我们的角色，你是参谋，你不是决策者。哦，如果孩子都没有对象，你可以为他找，找一个提供机会对象，不是说哦，这个我觉得可以，你一定要娶她啊，这个我觉得不可以，你就一定不能娶她。这个做父母的不是决策者，因为要娶的要嫁的是我们的孩子。哎，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是要站在他的立场，不是站在你的立场。哎，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观念要扭转。哎，啊，有时候哦，哇，父母就很坚持，很坚持，但是感谢神啊，还好啦，有的父母会适时的发现这样不对，如果这样坚持下去，大家都伤感情，甚至那个亲子关系都断裂了，赶快退一步，然后再父母再转过来啊，这样又很圆满了，也有这样的啦。不过如果你坚持到底，痛苦的还是自己。到最后你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本来是要幸福的家庭变成不幸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孩子长大要面对很实际的这种婚姻问题，我们要做父母都要了解。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姐妹，那时候即将毕业了，啊，毕业还年轻啊，但是已经毕业就20几岁，20出头了，用一般的观念来看，20出头好像还很年轻啊，但是以前呢，都10几岁就结婚了，你20岁应该就算成年人的了，有对象应该要把握，所以呢，有一个姐妹，她读书期间呢，我发现这个姐妹跟某一个弟兄哦很适合，啊，他们家人对她也很觉得这个姐妹来这边读书哦很好。那因为我从侧面在看，只要他这个姐妹的这个父母同意，很快就可以啊，毕业以后啊，应该就可以结婚，有好的对象。那这样我们也不是说随便去凑合的，结果跟姐妹的妈妈讲。那这个妈妈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想，孩子差不多20岁了，也即将毕业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对象哦，其实是很好，也难得的机会，也不是随便去找的，刚好有这个机会。结果这个妈妈哦，用一种不是很好的这种角色了，是。他妈妈回应说：“孩子还年轻， 意思就是说也要等他那个毕业以后啊，算是赚点钱以后才来讲婚姻呢、啊。那结果呢，这个有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了，就这样过去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以后要再找，一晃啊，20年过去。20年过去以后，那个妈妈碰到我，在问我传道，你有没有啊发现有好的对象啊，为我女儿做媒。我说这个有时候要找对象不是那么容易的啦，有时候一个机会，我心里在想啦。当然他这样要求我，尽量说好了，尽量了。但是我心里是一直觉得很可惜。之前我20年前要跟你讲的，你都不同意，你觉得好像反正以后时间还很多啊，结果失去了机会了啊。所以孩子已经10几岁还没有对象啊，真的是很可惜啊。啊，这个就是算是比较不是成功的例子啊。啊，刚刚我讲那个是国外的，那个是个本来是经过波折，但是回归到圣经道理以后，圆满的结局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还知道，尤其我们如果说啊，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你做父母的角色，你要了解你要什么角色，不要纯粹站在自己个人的观点，真的是要用维护的爱，父母的爱。那这个父母的爱里面呢，有神的爱，还有真理的爱啊。那这个是我觉得那用这个来做互相勉励。那再来呢，就是你能够让孩子长大，陪他长大，让他有独立性啊。如果他都是依赖你，我们讲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怎样能还谱，乌鸦还谱。像我们说我们越来年纪越大了啦，啊，年纪越大以后就年老力衰，很多时候到时候就需要孩子照顾啊。啊，以前的人都说养儿防老嘛，啊，现在人是觉得说好像不敢奢望了，不敢奢望说孩子长大来啊还谱来照顾我们。啊，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那是也是很好啊。当然有时候也很难去勉强啊，顺其自然。不过总之就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长大，能长大哦。我们陪他长大，不是说我们一直照顾他没有长大哦，我们陪他长大啊，长大就变成怎样，成为朋友，成为朋友。所以我常常说，孩子小的时候是要听我们的话，因为他都不懂，他在学。孩子小时候是听我们的话，但他渐渐长大以后变成怎样，他长大有他的判断，他的一些看法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也是赶不上，再来我们各方面都智力啦体力都退化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要学习听孩子的话。孩子小时候你听他的话，他听你的话，孩子长大我们要听孩子的话。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都不听孩子的话，有时候他要求我们，我们没有跟他配合，他不理你，那是很麻烦的哦。啊，如果我们听他的话能够跟他配合啊，大家成为朋友嘛，哦，尤其说你啊身体力衰的时候，他会回来照顾你，怎么帮忙你，那个就是很不错了，哦。那我这样就来讲，我传道良哦，他在要离世之前，他一个月的事情，啊，这个，可以做一些啊我们彼此的勉励见证。很多时候啊，我最近也常常提到了，从以斯帖记里面去体会哦， 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无形当中神在眷顾带领我们。就像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讲神，但是其实神都在这当中在眷顾以色列人。那同样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神，但是我们的生活动作我们都以神为中心，所以相信我们的生活都有神在眷顾带领、哦、那本来我是不用这个的 iPad 啊 iPhone 啊我都没有在用，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的，那我已经退休了、哦、啊，其实我会提早退休、哦、跟这些都有关系，因为我不用电子的东西啊，有时候啊要什么 email 啦、啊，什么一些公文啊，都在这个档案啊，什么啊，我不学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已经退迟了，不愿意再用电头脑去懂这些东西哦啊，所以我本来讲章啊也都是用笔记的啊，用手写的，我这样可以活就好啦，所以我本来对这个东西我没有那种动力想去学。但是孩子啊、哦、他们的这种环境背景啊，他就去买了啊我的这个 iPad 啦还有 iPhone 啦，去买了送到你的面前，逼得你不学不行哦，既然来了、啊、哦拿来了买来了，变成我要学啊，学很简单，他就说平常每天在打电话，有时候也不方便，你就用 LINE 用 LINE 联络，好像在电话一样，就让我学先从 LINE 啊，练 LINE 就是要啊联络了哦，联络事情啊，报告事情哦、啊、孩子也算是他的诚意孝心啦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不要说完全拒绝了，有时候啊，他们的诚意啊，就像刚刚讲，他的诚意我们也是去接受了，然后就学这个 line 开始也没有什么困难嘛，就这样学了。啊，学了啊，对以后啊，其实在我啊这个跟传道良跟孩子的这些关系上帮助很大，哦，因为后来啊传道良身体渐渐不行了。不行，本来是想说我照顾他就好了，因为孩子都在外地呀、啊，在外地我陪他传道两年很放心啊，如果别人照顾他又觉得不能适应了、啊、哦所以都是要我陪他就好，孩子本来想有偶尔会联络，没有每天在联络了，那都好像大家也都有独立性，要知道有联络，知道孩子的状况，这样就好了，没有说好像都连在一起。但是传道人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不行，孩子就要求我，笑好跟我意思就是说，你每天好像要写日记，叫我每天写日记。那怎么写日记？就用 LINE 报告啊，好像今天说妈妈身体怎样怎样。哦、就用 LINE 联络，他们就看就知道哦，现在状况怎样？会发现真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啊，所以到那个他3月9号离世啊、哦，三月前一个月，就2月初的时候啊，过年，孩子都回来了，也知道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了。啊、哦，因为发现这个妈妈的身体越来越不行，就过年的时候回来团聚，啊，回来团聚就是好像最后把握最后的机会，回来团聚以后，发现妈妈身体真的，就都要我陪伴她，啊、哦，甚至要起来要扶她，她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己起来，坐着都要扶她才有办法起来，哦，啊，晚上。有时候要上厕所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自己去他就传道良他的个性就很独立了，他也不会依赖了，他意思就是说孩子、哦、 都长大都在外地，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空间呐、啊，不用去打扰他们，也不要去麻烦他们，意思就是说有我陪他就好了，传道良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孩子讲说需不需要我们回来帮忙啊？他就说不用了，所以我传道良算是很有独立性，也感谢神了，表示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很好了，不过孩子才看在眼里，孩子看在眼里知道，哇，这样下去的话不行，最主要就是说，爸爸，要将24小时陪伴照顾，啊，妈妈身体越来越不行，爸爸这样不行，他们要回来，所以他们也没有取得我传道人的同意了。那如果他们有开口，传道人说不用，啊，不过呢，到最后决定的时候，他们三个女孩子都长大了嘛，他们自己决定了，我们要回来，轮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决定以后，我传道人也没有坚决反对了，啊，既然要回来就回来了。回来怎么回来？就是啊、星期一到星期四，因为老大没有上班，所以他星期一到星期四可以回来。那到星期五下午以后到星期天，老二老三有在上班，他们就回来，两个回来啊，这样照顾，所以变成星期一到。可以说每一天呢、就一个礼拜有两批，啊，每一天都有人回来，回来就也分担我的工作了，其实也是后来真的发现有需要，有需要，因为身体那传道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甚至有一次他要起来，我如果身体还好的时候，你扶他就很自然就起来了，但是到最后没有力量的时候，我要扶他我要扶他去上厕所，发现没有力量了，我只好然后偷救兵就我那时候老大他就睡楼上，我一叫他，他一听到声音，那时候超半夜2点我在楼下叫罗成英，他就马上回来，我说他都好像保持那种警觉状态，所以他就马上下来，我表示他也是很有心的，他下来以后，我们就扶着，然后呢，帮忙扶到那个厕所去上厕所，所以这个是真的有时候也很有需要，所以就他们自己决定的，所以他们这个决定又是对的。后来我就再回忆再想，最后照顾到最后，就星期三晚上，我传道良已经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本来他都说要就坐着就可以，我说不行了，这样到最后就要躺了，要躺也不方便了，就去本来想要买新的那个病床，新的病床要经过在2天才能过来，哇，很急，那种感觉变成一种急迫性，我弟弟说有租的，你今天要晚上就可以马上过来，就赶快临时去租了一个病床进来，然后呢我弄好以后我跟我那个女儿就把他们把我传道良安置在这个床上，让他就可以躺着休息。本来我传道良不说不用了，反正他就自己一个人就坐着就可以，但是到最后就用病床让他可以好好的躺下去。结果他这样，我跟我那个女儿就早上把他弄好以后他可以躺下去了。躺下去呢，他就像睡着了，好好睡。那时候我就感觉上是这样了，本来都不好睡，现在弄好可以好好的躺下去，让他好好睡，好好睡是一种恩典，就在 星期五晚上，我要去聚会了，他就在睡觉，回来聚会完回来，还在睡觉，到最后呢，我跟我，老大那时候就陪他，我们就一起在床边祷告，祷告到最后，再张开再看，那老大曾经就说，妈妈走了。我在我们祷告当中，他就断气了，断气就让他的安然的走了啦，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是让我体会说，对孩子来讲，他没有遗憾。如果说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人家陪伴照顾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来参与手，会觉得心中会留下遗憾。但是就在这段时间，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轮流回来照顾帮忙，一方面是减轻我的这种那一种减轻照顾的压力痛苦，但是对他们来讲，在这种事情上有份，所以对他们来讲算是一种对母亲的回报，所以他们没有留下遗憾，所以这个是我女儿他们那时候回来陪伴妈妈，这个就是一种还谱，这个是我体会的，再来就是因为之前透过这个 iPad、iPhone， 这个工具跟他们保持联络，让他们知道妈妈的状况以后，知道到最后啊。他们不回来不行，这些都是善用工具了，善用工具，感谢神了。最后呢，那个老二啊，他那时候啊，就传了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那时候传道良听了这一首诗歌啊，我看他。默默在听，心里也很受安慰了。那我们最后看他，我们要好像要面对人生的结束。当然，我们当传道就是要学习超越病痛，超越生死，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到最后这个关头，有很多好像说很多的病痛了、痛苦了不能让。让我们好像觉得很舒服，这个时候呢，这首诗歌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勉励，就是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了，231，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二他传了这首诗歌，那我就特别去注意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也得到很大的安慰了。我传道良，也就默默，那时候他也没办法唱，但是默默在听，照主所愿，我们可以配合看一下，这一首诗歌哈，说恩主照你所愿，不是照我所愿，对我来讲，当然我说传道良都没事，那是最好了，但是现在都需要人家照顾，真的是很麻烦，二十四小时的照顾啊，那时候差不多晚上啊，都可以说平均2个小时就要起来，也算是起来动一动，起来上厕所，24小时的，所以这里说恩主就是一种祷告，照你所愿，再来呢，因你旨意成全。因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旨意是好的啦，不是说一定是照自己的方式，相信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敬畏神，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成全的，所以愿将终生万事摆你圣目之前，我们一切都要交托给你了，无论苦乐顺逆，不是就是说很快乐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苦乐顺逆都好， 都放在主的圣间，也就是说交托给神，透过祷告啊，使我时时能说愿主旨意成全。哎，这个是对当时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实际的一种功课啊。那再来第二节，恩主照你所愿，主爱总不变迁。我们就讲神的爱，主的爱。当讲神的爱，主的爱，常常是你平安顺境的时候，你才说有神的爱，主的爱。但是好像不如意，很多逆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讲神的爱，好像，不切实际。但是常常就在逆境的时候，你才能体会神的爱，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主爱总不变迁，主的爱不会改变的啦，虽然是这样，有主安慰依靠，擦去眼泪连连。也就是说，虽然逆境，但是神安慰你，你甚至掉眼泪了，神会擦去你的眼泪。这紧接着就是说，主席抑郁逆境。我们的主耶稣以前就这样了，他以前面对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苦悲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经历的，说主席抑郁逆境，备尝苦难熬煎。那我们今天要背起主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功课，就想到主耶稣也是这样经历过，说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过，主耶稣知道了。所以就提到若必与主同苦，主耶稣让我们说我们信主当传道，也不是说都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是有一些不如我愿的时候，但是相信主的旨意是好的，所以若必与主同苦，愿主旨意成全。所以这第二节是强调主的爱，那到第三节，恩主照你所愿，在我深感安然，在我深感安然，也就是说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在我深感安然，任凭前途变幻，靠你信心弥坚。也就是说不是你想的就是顺境，任凭前途变幻，好的不好的，顺的逆的，快乐的痛苦的都好，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要这样的，可以说逆来顺受，顺其自然。所以说任凭前途变幻无常，靠你信心弥坚。真的信心就是说不管环境怎样，信心不动摇，所以靠你信心弥坚。再来再次原为客旅，这些变幻就是在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本来就这样了，那我们在世界上本来就客旅，永远的家乡就在天，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天堂，这对当时传道人来讲，他就是离死不过一步，再来就要去主耶稣那里了，这是很实际的功课，就摆在眼前了。所以若在世原为客旅，永远家乡在天，不论生死都说愿主旨意成全。所以当时啊，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再配合这一首诗歌，觉得对自己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才能说很平常心，跟传道了走到人生最后一刻，本来他什么时候会好，当然主耶稣如果要显出大全能，死人都可以复活了，严重的病当然他也可以健康啊，但是我们不求这个，说时候到他该回去就回去了，是这样的，但是什么时候要回去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会说甚至要买那个病床，然后呢，变成要做长期的抗战了，但是想不到那个病床一来，然后经过一两天，他就走了，就反正也就是说，其实那时候我对我来讲啊，我看到他要睡觉都不容易啊， 所以就常常这样的祷告了：主啊，释放仆人安然离世。也不是说你不能让他走啊，你不能只有说、哦、让他好像在那里喘口气啊，我可以看到他在呼吸。哎、啊，没有考虑到对方真的这样的话，他也是很痛苦啊。哦，啊、不过呢，他虽然痛苦，他说主恩够用。他常常讲一句话：主的恩典够用。哎，所以他心里是很平静去面对的。哦，啊、所以到最后，我本来是想说，好了，看主耶稣怎么带领。如果主耶稣要释放他，当然我要感谢。啊，如果主耶稣要继续留他，我也要准备。所以本来教会有那个灵恩布道会啊，我就说让我们暂且停下来。哦，像那时候就西门教会有灵恩布道会，四月的时候安排我。哎，我说那就我要陪传道了。那他什么时候主耶稣要调他回去，我不知道。所以叫总会这边赶快找人来接替。啊，结果他就三月就走了，啊，走了以后感谢神了，我从一两个礼拜很快就调整过来，然后呢就照原定的计划，我四月就接灵恩布道会的工作，那时候就照明理执事要安立执事这件事情，哦，所以很多事情，哎，我们要面对，但不一定是照我所愿，哎，我们都说要照主所愿，啊，照主所愿常常是有苦。有乐有逆有顺都好，哦，那因为这首诗歌，哦，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也就把它背起来，啊，也接着背着诗歌给我很大的一个勉励了，哦，感谢主，哦，啊，有机会分享，啊，这些见证道理。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现在就是在操练面对这些功课，啊，因为传道良，哦，已经回去满九年了啦，哦，也是很快，哎，啊，我多他三岁，所以可以说，哦，哎，现在已经算75了啦，也都要准备了，准备要回去了，哦，啊，这个都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功课，哦，啊，不过呢不管怎样，哎，能够做能够侍奉就是恩典，啊，能够看到教会的增长，啊，看到我们的，啊，这些晚辈能够来承接教会的侍奉，就像，啊，以前李传道在这边，啊，学生读书，啊，现在可以在这边当传道，啊，这个就是教会的一种，啊，接棒嘛，哦，就是这样，哦，啊，所以这个都是，啊，算是一种传承，哎，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体会，哎，但是相对有时候又想到世界上的人真的也很可怜了，哦，尤其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可怜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有一种被主的爱激励要把这个福音，啊，传给那些可怜的人，当然人也是尽本分，哦，啊，结果会怎样也没有，我们也 很难去预期，不管怎样，不管怎样，我们即使面对操练，面对好像在背十字架都无所谓，无论苦乐顺逆都放在主圣前，哦，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哦，啊，对我传道来讲也算是活到老学到老，啊，相信每一个信徒也都一样，哎，我们都有每一个人的功课，哎，不过我们的神他的爱是不变的，哎，他的爱是不变的，哦，所以我常常也想到说今天我有这个家庭就是用到源头，就是因为有神的爱，就像我昨天讲的，如果没有信耶稣，没有主耶稣的爱，我也不敢想象我这个家庭会怎样，哦，因为我传道良也很有个性，啊，我也有我的个性，哎，要讲婚姻幸福就很难，啊，能够这个婚姻这样维持，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很难，哎，但是能够啊有一个幸福的家到最后，啊，甚至他离开了还不会再怀念，啊，这个都是因为神的爱，哎，啊，所以我们对神对主耶稣 一定不要失去信心。那当然有时候人软弱，你可以跟主耶稣求，主耶稣会怜悯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主耶稣来怜悯眷顾我们。